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期读书观影。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聊 AI 创造力、孩子的教育、亲子关系，也会焦虑未来什么样的能力不会被取代，孩子到底该学什么？但很少有人会认真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表达自己和创造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想从艺术出发聊聊这个话题。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平时一起读书的呢是读者，但是今天我们把书的作者请到了现场，就是戴亚兰老师，他是《妈妈都是艺术家》的作者。他其实不是在讲怎么画画，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节奏很快、标准很多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和表达自己的能力？而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关于孩子，也跟每个大人有关。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出发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也聊一聊在 AI 和科技不断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创造力、亲子关系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欢迎戴亚兰老师。
Hello，Hello，hello.
Hello，Hello，亚楠老师是长期深耕家庭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作者和实践者，他出版了有四本，目前有四本那个关于家庭美育的书，一直是在做艺术教育，帮助大人和孩子通过艺术来重新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就是快问快答，可以吗？
好的。
你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你可以随时跟我说。就是，
没有什么要回避的，
好的，好
就
的。
我直接说就可以了，是吧？
我问一个，你答一个，就不需要停顿的那种就可以。你说，
好，
姓名、
戴亚楠，
年龄、
51，
出生地。
辽宁，
毕业院校，
在芝加哥读了个 MBA，最后一个。
所以专业是商科是吗？
对，
那现在从事的工作，
做艺术，然后在社区大学也当艺术老师，也教小朋友艺术课。
父母的职业，
小城市公务员。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哈。首先，先聊一聊您的人生路径。您之前提到过，您之前的人生是在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路径上，标准化的成功路径上。如果是用一句话的话，那个时候你是在完成什么？
我觉得不是在完成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一样，是被一种惯性跟着走，对，推动的，被动的一种状
就
态，
是
对，
进一个
就
企
是
业，然
进一
后
个好的公
工
司
作。
啊，然后更高的薪水啊，更高的职位啊，然后就这样一路下去，对。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从小被教导的嘛，对吧？小时候要胖，长大了要分数高，然后要这个职位高，收入高，对，大概就这样一个惯
那
性。
您现在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现在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啊，就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尽可能的再做一点能够影响到他人，带来正向影响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艺术，对，就是无比的真实，然后不遵循其他人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初你提到说，哎，什么学校毕业的，怎么样？我说这些其实跟一个人是毫无相干的，对，因为它全部都是外部的一些标签，对。
您之前也聊到过，2015年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个时候您失去的是什么？又看见了什么？
对，因为可能在我们传统里觉得，哎，你先生去世这件事儿不太好说。但是过去11年的时间，那我每次回看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就是 就是生命给了你一个礼物，但是像我在书里写的，但是这个礼物可能有一个很丑陋的包装，你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然后你才发现那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就会发现，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后你需要去来用你当下最珍贵的时间去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其实在我们过往的教育里面啊，各种的培训里面，其实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它，或者说我们刻意的在回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功课吧。对，嗯。
是的，是，就是我们学的都是怎么拿高分儿啊，怎么做题，但是人生这道题我们不会。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那里的，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是会刻意回避它，认为它是不对的。你回头想想看，就是我们人生里有哪些是确定的事情，你其实不知道的啊。我们努力的去把那些本来是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去把它标准化，然后设定某一个目标。但其实唯一确定的就是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对吧？那所以，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一旦你认识到了它，你就会改变你如何应对你当下的时间，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不
是
是
的。
浪不浪费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其实反倒更加笃定的去来生活，嗯。
那您现在能回想起有没有一个某个特别特别的时刻，就是让你清楚的意识到你不能再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了？
是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在11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我就突然发现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我很可能明天，比如说就不在这个世界，那我今天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每一天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其实你很容易去来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对。所以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我意识到说，其实我就一直想学画画，然后一直想画画，但是因为是在企业里面，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它好像有一个惯性，对吧？就停不下来。虽然一直在忙，但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的。那我觉得，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特别想做艺术这件事情，那我今天当然要做啊，就至少我尝试了一天，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嗯。
那你后来去学画画，包括研究艺术，对你来说更像是学习呢，还是说在重新认识自己？
等一下哈。我觉得两者都有。首先，可能我们会把学习这个概念特别的窄化。就是我去学一个技能，或者是读一个理论，然后知道了什么，或者掌握了什么技能。学艺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当然它是有疗愈的这个效果哈，虽然我之前没有那样的期待。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是把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新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学艺术的，亲近艺术的这个过程，这个收获是远远大于我最初的一个预期的。最初我就认为说，哎，我喜欢艺术，一直那么喜欢，我又自己没有动手去做过，那我一定要现在马上就开始，对吗？然后，当我一旦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幸运，我是从这个中国画从水墨开始的。那所以你走进了那个艺术大门之后，你就发现它。绝不仅仅是学了一点艺术的技巧，或者我学会画画了，会用笔墨了，而是你会看到，你跟自己的来路更加的清晰了。就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嘛，对，那我们去怎么样去来亲近这个水墨？那这个过程是特别无限美好的一个过程。还有一旦你走进艺术之后，你会发现有那样的一个。你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你是探索不到尽头的那样一个大海一样的一个精神资源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心。 就很多人觉得很无聊或者怎么样，是觉得哎，30年之后我看到我退休了，我就做同样的工作，或者是我就按着这样的级别去涨上去，然后就会怎么样。但凡是能够看得到尽头的，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灰心。对，然后你一旦走进那个艺术的大门，你发现那个你好像就进到了一个浩瀚无垠的那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就实在是太自在，然后太自由了，太幸福了。
所以，就是你在画画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是一个让你非常自由自在、非常束缚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因为它其实几个部分嘛。那个学艺术不仅仅是说你找到老师去学画画，那中间其实包含大量的，像你这个是一个读书的一个节目嘛，那中间其实是有大量大量的阅读，就非常主动的不断的去来探索的那样的一个阅读，不是说有一个必读书单，而是你会发现它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你读这本艺术史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本书，然后你又去过去寻找，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慢慢的，你就发现哦，你把这很多的东西都串联起来了，对，所以，就是特别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也是后来我在我的很多给妈妈的艺术课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画画，我就会给大家，我们同时有这种慢读的美育读书会，所以大家很慢很慢的去来共同读一本书，但是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可以串联出很多很多的线索，就是它是无穷无尽无止境的，
对，好。那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什么状态是最让你觉得非常和谐、非常舒服的？
所以我现在就每天都还挺和谐、挺舒服的。对，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比如我小的时候弹古筝，然后30多年没弹了，那去年我就开始，哎，就开始弹。然后，比如说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住在附近，然后我现在在美西波特兰，然后她就是中年女性嘛，然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她要搬到很远的地方，搬到东海岸，然后朋友们就开始分她各种不能说赃物吧，对，就把，然后我呢就等于继承了她的一个电钢琴，那这几周我就开始去来重新来弹电钢琴，那也是30多年没弹了吧？对，就是喜欢的事情就开始做啊。所以，其实很像我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大学，不是在教艺术课嘛？然后我的艺术课的学生从19岁到90岁，对，全部都有。所以就是你想亲近艺术的时候，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了丰盈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开始做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思前想后。
我听到的就是你说了一个词叫"丰盈"，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你比较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虽然时间上是有限的，但是你想在广度和深度上去让它更丰富，是不是比较在意这个？
其实就是一种，像我们育儿的话，我们会蛮关心它的营养的摄入，对吧？它的生长。那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这个对人的供养当然是很重要，但其实还有就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呢，当然可能有很多啊。那么艺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能够。因为大家总会用有用有没用来评价一些东西，来做一些衡量。但其实艺术带来的那种你生命的那种圆满的一种状态，那种喜悦和幸福，我觉得是一种是不可剥夺的。对，我经常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很久之前，我是去一个学校里面做了一个面向父母的一个艺术的工作坊，就带着大家一起 玩耍艺术吧。然后那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就走过来，特别郑重其事的跟我说，她说她的孩子呢，女儿是应该马上上三年级了，所以她觉得一二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去来玩耍，所以她喜欢艺术呢，就给她送进那个艺术课。她原来一直做好了一个决定，说三年级了就该正经的学习啦，对，好玩的事不许做啦啊。然后，但是她这一天他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创作艺术带来的这种快乐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剥夺孩子的这种幸福感。嗯，我当时就差一点潸然泪下，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到每次听到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做出的一些努力好像就至少影响到了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就艺术它不是说可有可无，说你温饱之后然后你再怎么样，它都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你的生命权利的一部分，就没有谁可以剥夺它。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两代的三代的中国父母，这部分艺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哎，如果我给到孩子，那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东西，但其实它不是的，它是你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对，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挺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很关注孩子吃什么、学什么、未来做什么，但精神层面的供养好像常常容易被忽略。而亚楠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家庭美育，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如果艺术不是额外的东西，那他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怎样重新进入孩子和父母的生活？今年夏天，这样的线下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我和我的女儿也会一起参加，所以后面我们除了继续聊理念，也会聊当这些事情真正发生在一个空间里，发生在亲子之间会变成什么样。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是很缺失的，包括我们也有美术课什么，但是感觉到了中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美术课了，也没有什么就是关于这种艺术啊审美这些东西，感觉是很欠缺的，确实是，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啊，孩子可能这个东西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就是真正体验过以后，就会觉得真的这个体验可以是让人很快乐很强烈的，是一个非常滋养人的，就是只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接触过，是吧？
对，父母就是对艺术是比较陌生的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对，包括其实我们父母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最近就是感觉就是说都很忙很急，急着往前冲，就是慢慢的然后就看不见生活了。你觉得一个人是就是他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力你是怎么看的？
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其实每个人都有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之前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就很是在研究说所谓美育是妈，就是妈妈的味道，其实就是说生活的氛围是环境是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只是说在后来我们会有的人，当然跟所有的其他事情一样，可能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每个人一定都是有的。对，那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有的没有那么的敏锐，那其实就是慢慢磨掉了嘛，你的棱角，然后你的很敏锐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留嘛，所以慢慢的要么是磨掉了，要么包上了一层壳。所以很多时候就挺可惜的啊，因为每个人尤其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五感整个是打开的，包括像小朋友，他的学习其实也是不仅仅说是用视觉，他的整个的全身心的他都在吸收，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 中国父母特别愿意学习嘛，各种教育的理论，其实很多的教育理论都有提到，不管是蒙台梭利呀、还是什么其他的各种流派都有提到，就是你这种吸收性的心理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你整个五感你都是打开的，那感受力是很敏感的，这是你学习和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嘛。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慢慢在教育的系统里面，就是强制性的让他去关闭掉某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理论跟我们在教育当中允许他做到的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就是现在你看 AI 这么慢慢越来越发达了，他也可以画画，他也可以写作，也可以创作。那你觉得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孩子他还需要学艺术吗？他为什么要学？
对，这个就是这几年常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没有发现 AI 的这个工具啊越来越好用之后，那其实互联网上的垃圾内容也越来越多。那其实越到这个工具好用的时候，你动手操作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你的审美、你的判断力、你的创造力就更加的重要，对不对？而不是 AI 出来一个什么，我经常发现好几年之前就有人说他发一个照片给我，发一个图片过来，说 AI 做的是不是好好啊？但如果你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或者艺术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你其实如果你有更高的视觉的标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还蛮垃圾的一个图片嘛。但是有很多人就会发这个，你看我们就不需要画画了，你可能不需要动手了，但是你需要有更高的审美，你才能去来产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就同样如此，你可以把 AI 看成一个工具，或者再高级一点看成一个伙伴，那么你的判断力、你的审美力不就是更加重要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些无形的东西越是重要的。
对，所以是一个判断。就是对于美和不美，美和丑，是不是？就是哪个东西美？
其实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和丑，就是首先，为什么在我的很多的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 当然有创作的部分，但在我的很多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去来讨论，去来看啊，去来用批判思维去看很多艺术史里面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你自己没有一个视觉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库，就是你没有见过很多样化的一些东西，没有丰富的视觉的储备和体验，所以给到你一个什么新的，你无从判断，你没有一个标准，对，所以其实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审美和判断力和深度的那个思考力，对，
就这个是 AI 不能取代我们的东西，
不能取代，无法取代，对，
就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助手，但是真正
它是一个工具和助手，对，完全看你是怎么样怎么
去用它，
对，怎么用它，是的，
嗯，
或者怎么跟它合作，如果它更高级了以后，对吧？
那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画一幅很好看的画，但是他不能够感受，也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东西，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还重要吗？
这就很可悲啊，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呀。
嗯，
就如果是刚才你说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他就不如一个 AI 了，对不对？嗯，
我记得你书里面写了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他会画虾。
对对，
他画的虾都是一样的虾，然后让他，你就稍微让他改变一点，他就不会画了。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艺术课的这种教学嘛，就是老师会拿来一个样本，这个样本还不是大师画，样本可能是老师自己画的。然后呢，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现在很多网课也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所有人都照着他一步一步。这个其实就是简笔画的概念嘛。你可以把它比如应用到做其他的东西，就工具材料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教学的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把你当成一个机器，你跟着一步步来就好了。所以如果是这样拆解的一个技术示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看着还挺不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还挺好看的一个画，对吧？然后但你看到后面那个过程，就是他没有思考，他没有观察，就你可以给他借鉴啊，某个大师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示范的一些参考，但是你一定要去让他去自己观察真的虾或者真的你想描绘的那个事物是怎么样的。那个模板本身，那个大师本身，他从前也是根据那个真实的事物的深入观察带给他的感动，然后他用他的工具和方法绘画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就在中途然后再往前一步，你就不再去看那个源头了。那个源头很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看到那个虾，你可能你的感受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用这个工具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嗯，
就是说画画的这个技巧，我感觉就是随便找一个美术的老师都在教的，但是包括我女儿学画画也是，就是一笔一笔的教的。
赶紧
的，确实是，
赶紧停了吧。
啊，停了，已经停了。他自己不要学了，他说他要自己画。
是的，是的，就是他示范给他的，跟他自己跟那个事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然后看上去好像是完整的画面，是很所谓好的，但对那个孩子的思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他在从成为艺术家的。成为真正做艺术的那个路上，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这个枷锁是吗？就给他举一下。
这是一个枷锁，对，就是那些所谓技巧层面的东西。他稍微大一点，他听那阵儿的时候，他还特别想学艺术，他上 YouTube 一找，全都是。对，对。
所以是，其实是真正要保护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内心有那个渴望想表达，你的孩子不是很小嘛，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跟语言是一样的。我们老觉得说，哎，我要把那大人的那些东西就教给孩子，但其实对他来说，他现在学语言，他也是嘛，他就跟着你重复，然后他慢慢就发展出来自己的，他就 figure out 那个语法是怎么回事了，对吧？
是的，
就是他很熟练了这些，他就要不断的把玩这个语言这些词，然后要犯错。画画是同样的。他那么小的孩子，你给他笔，他就来各种的动作，各种的尝试，慢慢他发现，哎，我做这样的尝试，他可以粗一点，这样的尝试可以细一点，这些是内化他自己的，变成他自己的经验了。对，
我记得你书里好像说是最好有一个笔是不能被擦掉的，就是直接画出来。
哦，对，因为你看的是 对对对，你看的是这本《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因为是第三本书嘛，所以前面两本呢，叫做这个这本在这儿，《美玉从妈妈开始》。对，
这第一本书，
然后这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是家庭美育必修课，对，
嗯，
然后这两本其实讲的都是说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创造这种美育的环境啊，然后你在家里怎么带着孩子一起来，就收到很好的反馈嘛。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很多妈妈最后还是一个问题，说我在我家里该怎么做。其实里面介绍很多的方法哈，也有很多的游戏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大家问的问题相对都是比较雷同的，然后再往后探索的话，基本都是因为大家离艺术有点远，对，就是看得少，然后也没有自己动手过。你可以想见一下，就是你对一个不熟悉的事物，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实后面的核心就是你对它太陌生了嘛，对吧？所以才有了《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哈。这本书里面的确是会有一个主线，是带妈妈们去来画画的。所以你提到说，对，不能用那个擦掉的，这个能擦掉的，像那个铅笔啊什么的，
嗯，
那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就是让你更果敢，然后可以去来画出这个高品质的线条，嗯。但是线索呢是学画画，嗯，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副线在里面，这些副线就是我们每一个主题的章节的内容，它也是一套网课嘛，所以每一个课程的话，对，都会去给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而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个画一个什么，你按着步骤来啊。而是我们一起去向某一个艺术家去来学习，去分析他的艺术语言，去了解他的作品。那所以你学画学会了，入门之后，你其实你的艺术视野也开阔了嘛。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限制说，我们常常会用像啊、不像或者好不好来形容某一个作品。你看到过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对吧？你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个审美判断，嗯。
是我看到就是《妈妈都是艺术家》这个书里面，就是每一个章节它就是还很系统的去讲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基础和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然后每一章还有一个不只是一个，就有几个那种实操小练习，我觉得非常落地。嗯，就是看了以后我就买了本子，打算跟着练一下。
啊，那太好了！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
对，我觉得我们像现在春天来了嘛，就带着孩子可以出去写生，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嗯，还有就是，这对我看到我很有意思，就是你那个还我可能就是我看你还有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梵高的调色板什么谁的调色板，我觉得那个就很有趣，因为可能一般。聊到艺术就不会聊到这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真的会很好奇说，哎，这么大的画家他是怎么画的，就很有意思。
对，就是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在这些课程里啊，我会尽量的去找到什么呢，找到就是那幅画背后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比如作为观者啊，说普通人，你了解到一个艺术家，基本都是他最终，比如说已经完成了，或者完成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最终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对吧？最终成品，然后我们觉得啊，他好有天分，或者啊，他怎么样？对，好像啊，一拍脑袋，他天马行空就这样了。不是的，这个艺术家，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说的，他说大家对于艺术家都有误解。就是我们其实就像农民一样在辛勤的耕耘，只是大家看不到，对，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个成品。就其实比如说我还会在课里面给大家看很多就是不同艺术家的他的那个写生本儿，他的速写本儿，他其实都是有大量的观察，然后大量的练习，包括比如说同一个我们看到很著名的作品，但他可能像拉斐尔，比如说他那个圣母像，但你可能再去看他的草稿，你发现哦，圣母脑袋这样啊，孩子的这样啊，就很多很多的考量，
自己也纠结过很多次，
纠结很多次在后面，所以最后有这个呈现。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华丽的目光
成长的过程，
对，那个发生了什么？对，所以为什么后来像《妈妈都是艺术家》这个这本书配套的那个课程，我们给他最后定了名字叫《周日艺术家》呢？就是周日艺术家，这个最初其实在艺术领域里面是一种比较嘲笑的说法，就是好像哎你这个对吧，平时其实大量的艺术家都是周日艺术家，就是他平时做别的事情一个营生，然后
是
业余的时间，对，来
做养活自己。
对，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其实都是这样的。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它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状态，就是你不是以此为生，它不是一个商品，但是你内心真正的热爱会让你持续的用生命用时间去来做这件事情。对，那你作为周日艺术家，你的角度就变了，你不是一个观众，不是在膜拜他，你是一个同行，然后来看待他的作品，然后去分析去评价，有你自己独立的思考。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说精神层面的，就是您提到书里提到就是丰子恺讲的人的生活的三层，其实就是也跟那个什么马斯洛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就是物质精神再往上还有个灵魂这一层，然后你说我们已经可能已经物质层面已经比较富足了，然后你会不会也想要到第三层去看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停在物质这一层，或者说可能涉足一些。
我觉得也不好说就这样评价吧，就是总之就是这是每一个怎么说呢，重新组织一下。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就是孩子的一个天花板嘛，就是你带给他什么，是当然你如果已经能够去给他物质上的一些满足，那已然非常了不起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对吧？那如果你还可以愿意跟他一起再上一层楼去来看一看，比如说有更多的精神的精神资源，比如像艺术，比如说更多的其他更广阔的一些探索，如果我们能够给到他，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引领他去进入到去打开那样的一扇窗一扇门，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稍稍做一点努力的。而且还有另一个方面，对，我从来不觉得是说我们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缺失的很多东西能够补上，就不管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就哪怕你说你没有什么控诉原生家庭的，当然很幸福哈你，但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需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就是你不管如何成长的一定是有所缺憾，那你如何在人生的下半场去把它来尽可能的去来弥补也好，或者重新来过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养育孩子给自己谋的一个福利吧。那据我所知就是我们至少几代人其实都比较缺失， 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被剥夺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育儿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它带回来，其实有时候都不是说我们一定让孩子去上一个什么课，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希望说，哎，我可以带个本子，我们再出去野餐啊，出去去公园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画一点什么，看似是为了你自己的福利，对不对啊？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对吧？孩子就是从老师那儿学习，从那个同辈的伙伴那儿学习，从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来吸收和探索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可能副作用就是，对，就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哎，就上了一层半楼，上到两层。我觉得这，对吧？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去来尝试一下呢？嗯，
对，因为我感觉，可能像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啊，我们以前一直挣扎在那个，就是吃饱穿暖的阶段，就是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的祖父母那一辈，然后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就是逐渐的去重视这个精神生活，会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心理健康这些。那然后再往上这一层，这个灵魂这一层，我其实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个是这一层，你去过吗？
这层我没去过，对，希望能向他进发吧。你这个不是要在视频号上播吗？视频号上一出现什么，你再说点信仰啊，说点什么的，对，嗯。
但是至少就是像一诺说的那个，也不是一诺提的，就是 being 和 doing 的区别，是不是就是？就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这一层，就是我是谁。但是确实是回归到你这个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灵魂再往上一个，其实就是宗教和的那样的一个层面了。
是你大胆聊，实在不行我就剪一剪。
不如聊点一诺的黑料更有意思。
我聊点黑料吗？
没有没有。
你喜欢聊啥？
我觉得这是丰子恺他的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探索嘛，对。那其实再往上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可能是宗教层面的，就是其实就是到了一个根本上，就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那可能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他们的神，或者是有的是多神，他有他的那个。但我觉得其实总之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叫他什么名字，对，那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形状，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就是超于自然、超出人类认知的那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是觉得，但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是可以跟他直接来交流的。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宗教里，有人说是这样的祈祷，有人说是那样的一个什么方式是不一样。但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的宗教也好，或者不同的解读也好，那其实是因为在人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他可能就在不同的阶段给我们不同的一些信息和启示，那以至于在不同阶段生发出来的这些宗教，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后面的分歧其实都是因为有人打着这样的旗号，然后去来还说我是权威，我来解释它，然后那个解释就变得各种不同，所以有了更多的冲突。所以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对，
就是说有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一种，但是我们现在无法去客观验证的一个规律，或者是一个东西存在，我们把它叫为灵魂，是吗？就是大概就是灵魂层面的这么一个理解啊。往下聊吧，就是您在书里面说啊，让大家给自己打分，觉得自己是几分的艺术家，有很多人给大家给自己打六分什么的，但是就很少人会说自己十分，就是满分。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们被驯化了，你看那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我10分，我11分都是这样的啊，我100分。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常年被这种教育的体制，然后去来不断的驯化嘛，就是你不断的被评价。比如说像对，也很简单，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忘了几年级了，考了200，数学语文都100，对吧？然后呢，你回家挺高兴的，然后结果呢，我们中式家长的这个反应就是，哎，下次可以更好。我想下次我怎么可以更好？又没有附加题，对不对啊？那时候，对对对，就是
对，
永远不可以这个，就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戒
骄
戒躁，
对，落后，对，要继续努力，不断，
你不能对自己满意，那是不对的。
对
啊，就是常年，你想，就是外界不断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你就把它内化成自己的，就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对的。所以在你有看到《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其实前面花了很多的章节，包括里面的那些练习，你现在看起来说觉得很有趣，很简单，所以都是在用一个钩子告诉大家说，你这么大了，成年人学画画没事儿，你可以，你可以进来的，很容易的啊，就是。其实是给大家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来开始这件事儿。
对，说得好，非常精彩，谢谢戴亚楠老师。
今天这一期我们从人生转折开始，聊到了艺术创造力，也聊到了 AI 时代孩子真正需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也许我们过去总觉得艺术就是兴趣班，是有时间以后再做的事儿。但听完今天的聊天，我开始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能力，感受世界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能力，创造和连接的能力。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聊艺术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我们也会聊过去这些家庭美育实践真正落地以后，孩子和父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为什么有人愿意专门打飞的来参加这样的艺术体验。今年夏天，戴亚楠老师的家庭美育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在 Bellevue 举办，我和我女儿也会一起参加。如果你听完今天这一期，心里有一点点被触动，也许我们可以在线下见。如果想继续交流，欢迎在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妍姐在美国”，岩石的岩。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